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的上方。今天2024年9月27号周日的节目有播报新闻、本周焦点的节目、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故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了在 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的和 Warna Warni 节目，最后收尾您播送印尼音乐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来自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以亚太水论坛部签署合作举办2029年亚太水论坛。第二，金阁服务管理局推出2024年这2028年信用信息管理机构发展和强化路线图。第三，印度尼西亚驻东京大使馆特使加强印度尼西亚语言素养。第四，印度尼西亚宗教部通过2024年国际专心精神社研讨会鼓励发展保护精神社。第五，印尼青年企业家协会称印度尼西亚为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目的的。第六，世界上第一家 MotoGP 博物馆在曼达里卡塞都罗城。第七，澳大利亚最大的人类学博物馆收藏有366件蜡染。现在新闻内容。印尼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以亚太水论坛签署了关于组织亚太水峰会和第20届亚太水峰会的合作意向书，2027年5月在印度尼西亚印苏安达拉东选社交流。在雅加达报道，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部长 Basuki Hadi Mulyono 表示，他感谢印度尼西亚在这给予印度尼西亚主办2027年下一届亚太水峰会的信任。该建设意识由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部长 Basuki Hadi Mulyono 和亚太水论坛日本水论坛主席 Yoshiro Mori 在日本东京签署的。意向书包含相关各方的简述，接着了峰会的目标以及2027年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第五届亚太水峰会的意图和承诺。Yoshiro Mori 表示，印尼计划在努桑达拉首都举办第五届亚太水峰会。第五届亚太水峰会是第四届亚太水峰会之前中国的熊本原研和第十届世界水论坛之间中国的部长宣言的延续，作为2028年6月联合国水会议周边工作的一部分。 印尼建构服务管理局推出了2024年、2028年发展和加强信用信息管理机构路线图，以转建一个整全、专心和可行的年度化发展的和加强信用信息管理的机构。这既是为了提高信托分配的效率，以鼓励信托成长和国家整个包容性。因此，安达拉通讯社周六在加大报道，建构服务管理局银行监管首席孙行官 Dian Adiana Rai 表示，2024年至2028年发展和加强信用信息管理机构发展和强化路线图的重点是加强年发展和加强信用信息管理机构行业的应对未来各种结构性挑战和动态变化的努力。总体而言，2024年、2028年发展和加强信用信息管理机构发展和加化的路线图有四个主要支柱的组成，即强化机构、强化技术、强化业务、强化监管，以及三个支柱工具的推动因素，包括领导力和征询的基础设施以及协同和协作。印度尼西亚驻东京大使馆信息社会和文化职能协调员 Muhammad Al-Aula 在印度尼西亚语言教学和外语活动家日本分会2024年年度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了这一声明。星期六在印度尼西亚学校的印度尼西亚大厅， Muhammad Al-Aulia 在加达收到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印度尼西亚语言教学和外语化活动的加协会日本分会举办的2024年研讨会非常具有战备的意义，正在直接加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书写能力，并提高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人民掌握印度尼西亚语言的能力，有兴趣学习印尼语的人。2024年研讨会印度尼西亚语言教学和外语活动家协会日本分会是一项年度科学活动，今年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语的发展方向、挑战和侨民的作用。除了在马来印度尼西亚举行外，2024年研讨会活动还在线上参加，共有约40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参与者。印度尼西亚宗教部通过将于2024年10月1号至3号在苏拉卡达举行的国际专心精准社研讨会，鼓励发展专心环保精准社、生态友好精准社。印度安达拉通讯社周六在加大报道，印度尼西亚宗教部伊斯兰宗教事务代理主任阿玛扎亚迪说，2024年国转新军政社研讨会的召开是终身军政社作为适应当前发展的机构的作用的重要一步。阿玛扎亚迪表示，2024年国际专心精准社研讨会还将强调发展环境友好精准社在能源效率方面的重要性。2024年国际专心精准社研讨会将举行演讲会、书评以及以精准社和环境发展领域的专家进行的讨论。2024年国际专心精准社研讨会还将举办环保精准社先进站的以及模范和友好精准社奖，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各个精准社奖站奖。 印尼今年企业家协会表示，印尼是外国投资者极有竞争力的投资目的的。印尼今年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安东尼莱昂强调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对于加强该地区，尤其是印度尼西亚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因此，安达拉通讯社周六在加拿大报道，安东尼莱昂说，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印尼实现投资额达829.9万亿印尼盾，约合540亿美元。这一数字反映了全球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建立的信心，并展现了该国投资稳定性和吸引力的积极倾向。他还强调了数字化转型在简化投资流程方面的作用。他表示，通过一站式投资服务，外商投资手续变得更加便捷、高效。他还表示，印度尼西亚愿意成为国际投资者的战备合作的伙伴。世界上第一家 MotoGP 博物馆周六在西努萨登加拉鲁姆岛中央线曼达里卡赛道落成。因素安达拉东选是周六在加拿大报道，因杰尼管小和利欧项目总监迈亚瓦多诺表示，帕达米纳 MotoGP 第一关的落成不仅加强了曼达里卡作为国际赛车目的的地位，而且也为中环的利欧也做出了重大贡献。鲁姆岛 Pertamina MotoGP 第一馆提供 MotoGP 世界的各种纪念品，如头盔、迷你自行车和其他赛车手证，经使用过的标志性的物品。除此之外，儿童教中的各种舞动、数字装置和活动，以及 The Twist 和 Turn 记忆中的增强线射电路模型，以及 Pertamina 的卫星实验室，总部及上杆。该博物馆有几个主要的画廊，其中南画廊是一个最多可容纳50人的多栋能顶。一的同时 ，Pertamina MotoGP 体验馆的背馆是有各种互动和信息记忆，为您提供 MotoGP 世界的深入体验。展馆则可以在 up to 366记忆。一度 MotoGP 摩托车的渐速每小时1公里，并在专为儿童设计的数亿活动儿童桥干手自己。该争取是多纳的知识辗转的通过该画廊中的交互是装置视线。奥地利最大的人类学博物馆唯一维也纳市的世界博物馆收藏了总共366件印度尼西亚蜡染。该博物馆成立于1876年，位于 Hofburg 宫内，收藏了超过400万件来自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的民族志和考古物品。博物馆中存放的数百件沙龙和藏布形式的蜡染产品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包括金利文、热热、索罗和中爪哇的其他几个地区。因素安达拉通讯社周六在加拿大报道，这件蜡染藏品是通过爪哇神前获得，终是 Sri Sultan Hamengkubuwono 的礼物，也是送给该博物馆的各种礼物。最古老的蜡染收藏于1838年获得。维纳世界博物馆的代表 Jonathan Fine 博士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与 Vastra Prema 协会的各种合作，不仅是在蜡染收藏方面，还包括印度尼西亚的各种非稀的方面。 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礼拜的焦点的话题是关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确保印尼警队已准备好从黎巴嫩治理印尼公民。印尼外交部表示，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和平部队成员的印尼警队已准备好协助仍在黎巴嫩的印尼公民的治理行动。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印度尼西亚公民和印度尼西亚华人保护市长朱德努格拉海确保的，在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和印尼国家禁止间谍行的技术会议上讨论了联合国驻黎巴嫩和平部队中印尼国家禁部队的状况，以及在黎巴嫩的印度尼西亚公民的保护问题。周四在雅加达安达拉东行之原因，驻大德化称，如果局势升级，驻黎巴嫩联合国和平队的印尼警队已准备好为在黎巴嫩的印尼公民这里提供支持。他表示，如果印度尼西亚公民需要治理，联合国驻黎巴嫩和平部队中的印尼警队将以联合国驻黎巴嫩和平部队部队指挥官进行协调。朱德还证实，目前仍有155名印尼公民居住在黎巴嫩，其中大多数是学生和与当地居民结婚的印度尼西亚公民。本周以来，以色列警队以打击真主党为借口，对黎巴嫩领土进行攻击。黎巴嫩安全局势日益紧张。黎巴嫩当局报告称，以色列的袭击造成近610人死亡，2000多名平民受伤，数万人流离失所。印度尼西亚驻北路的大使馆已为整个黎巴嫩的印度尼西亚公民设置了一级警报状态。印尼外交部还向印尼公民发出旅行建议，对指前往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旅行，除了有记录的印度尼西亚公民外，还有大约1000名印尼国民精神病是联合国驻黎巴嫩和平部队的成员。这些印尼精神病在联合国驻黎巴嫩和平部队的各个单位服役，包括海事特遣队、印尼军机械化营的舰部队和部队中部支援部队。他们还被分配到印度部队保护连的舰部队、印尼国民军文职军事协调部队、军事设计外战部队特遣部队和二级医院特遣部队。联合国驻黎巴嫩和平部队的大多数印尼国民军士兵在陆地上执行任务，而海事特遣部队则在海上执行任务。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礼拜的焦点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回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amudra terbentang khatulistiwa. Di situ ku ada bersamamu saudara. Beragam warna kita, suku tak selalu sama. Kau aku Indonesia yang disatukan karena cinta. Karena kita Indonesia, jangan pernah terpecah belah. Walau kita berbeda, walau kita tak sama, tetaplah satu kita, kita Indonesia sesungguhnya.
之声即将迎来开播79周年之际，我要代表中国语的听众，更要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贺电台生日快乐。作为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的窗口，印尼之声每天通过广播和网络把印度尼西亚的新闻娱乐传送给大家。那作为听众，作为受众，我们要感谢印尼之声，也感谢所有印尼之声的工作人员，大家辛苦了。再次的祝贺电台啊开播快乐，也祝印尼之声越办越好，听众满天下，谢谢。
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9月29号星期日世界标准时间00:00调整极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5.5GHz调整至15.5GHz，而33.5GHz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ylisteners@gmail.com、foy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您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我讲从1955年9月29日印度尼西亚举行第一次大选的时间开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在独立3个月后，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政府表示希望能够在1946年初举行选举，这一点结于1945年11月3日的第10号法令，几乎冲动穆罕默德塔的法令。
集中摘要关于组建政党的建议。该法令规定，选举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会和人民协商会议成员的选举将于1946年1月举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大选才能在1955年9月29日举行。引用国家选举委员会官网 kpu.go.ed， 这次会议成功地举行了，安全、顺利、诚实、公平、非常民主。1955年的选举甚至得到了包括外国在内的各党派的赞扬。参加这次选举的有30多个政党和100多个团体和个人候选人的名单，超过3700万选民投票选出了257个民主党席位。转到1957年9月29日发生的事件，凯西姆灾难。1957年9月29日，在俄罗斯制造核武器的被生产基地和苏联核燃料后处理工厂马雅各发生了放射性污染事故，这是有记录以来第三严重的核事故，仅次于福岛第一个电站灾难和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凯西姆灾难发生在智利亚宾斯克州的奥西奥斯，这是一个围绕马亚工厂建造的封闭城市，而克里扩散到两房平方英里，至少有27万人居住，附近村民中有300人直接死亡。听众朋友，我将以2009年9月29日萨摩亚地震作为结束本期历史上的今天。2009年9月29日当地时间6:48，萨摩亚群岛地区发生了8.3级地震。这地震产生了三次海啸，其中最大的一次达到了海拔1.6米，即夏威埃尔海滩的太平洋海峡预警中心城，震中附近的海平面上升了76毫米。地震发生在太平洋或北上的科马特克唐加富冲带附近。地的构造板块在这里的交汇，地震和火山活动很常见，死亡人数约189人，数百人受伤。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4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Warna Warni 无言流失、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印尼旅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尼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今天的题目有关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讨论第101的合作计划。听众朋友，俄罗斯驻印尼大使 Sergei Dolchenov 在访问青年和第一部基建介绍了俄罗斯第一现状以及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如何通过第一部建设和发展第一的事业。Sergei Dolchenov 大使除了讨论今年和第一此外，还讨论了2025年今年俄罗斯联邦与印度尼西亚建交的议程。议程上集中这一就是俄罗斯联邦政府希望举办两国之间的友好第一比赛。一个同时，印尼青年和第一部长里多阿里奥德乔对俄罗斯联邦政府提出的合作表示欢迎。里多部长表示，印尼和俄罗斯有自长极良好的关系，因此多项第一合作的建议当然需要跟进。根据里多阿里奥德乔部长介绍，本届希腊是俄罗斯最受关注的一项运动，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通过其当选总统兼国际本届希腊武术联合会主席的普拉沃·苏比安多正在努力将这项原则的印尼武术运动能够参加奥运会。同时，今年和第一部长也对俄方的地主举办两国友好第一比赛的愿望表示欢迎，希望这场友谊赛不仅包括足球，还包括其他潜力项目，比如印尼人民感兴趣的排球。听众朋友，今天Indonesia 古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会节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9月15号星期日世界标准时间00:00调整极端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5000赫调整至15500赫，而33500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reelisteners@gmail.com、free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您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魅力的节目。
听众朋友，巴厘岛不仅是一个旅游中心，还有很多来巴厘岛度假的人都可以享受到的东西，比如巴厘岛文化依然浓厚，传统美食也引起了游客的口味。其中之一就是劳尔，这是巴厘岛的传统美食。劳尔是一道典型的巴厘岛菜肴， 有属菜和水乳混合而成，并用香料调味。拉瓦坠珠是用来在仪式上服务的，包括传统仪式和宗教仪式。但最终这种食物通常在巴厘岛家庭中供应，或在餐馆中广泛出售，成为巴厘岛拉瓦。各位听众朋友，拉瓦的命名各不相同，通常根据所用肉类或蔬菜的类型而定。如果用鸡肉，鸡拉瓦将被称为鸡肉拉瓦；如果用鸡肉，鸡拉瓦将被称为拉瓦鸡肉；如果用菠萝蜜，鸡拉瓦将被称为拉瓦菠萝蜜。名称也可以根据拉瓦的颜色来命名，例如如果拉瓦的颜色是红色，这为红拉瓦；如果拉瓦的颜色为白色，这为白拉瓦。并且有一种叫巴达米雷的拉瓦，它是一种类型有几种类型的拉瓦混合物制成的拉瓦。各位听众朋友，制作巴厘岛拉瓦并不是太难。首先将长豆节成约一厘米的片，然后放在一边，豆芽也是切到根部，清洗干净的。进中四颗大蒜三瓣，大红辣椒二颗，姜三厘米，高粱姜十厘米，高粱姜二厘米，高丝来自四克，胡椒十分之一茶匙，香菜半，榨汁烤虾一榨汁糊，拌榨汁盐，然后你可以继续加热油，然后将磨碎的香料朝香饼煮熟。接下来加入切碎的肉，搅拌至稍微干燥。之后加入磨碎的叶子，用小火搅拌，直到叶子变干饼，开始变成种子，然后离火并冷却。下一步是将长豆、豆芽和炒鸡肉和叶子混合，加入酸蒸汁，搅拌至光滑即可食用。由于大部分成分都是蔬菜，如杨桃、菠萝蜜、椰子、木瓜等，加上典型的巴厘岛香料，所以拉瓦不能保存太久。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去巴厘岛，别忘了尝尝这典型的巴厘岛拉瓦美食。如果你喜欢吃辣，你不用担心，因为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要求辣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又见面了，另一个有趣的话题。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通过端播播端三三六千赫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多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Warna Warni》乌烟绿色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无言流失节目里，我将给您探讨尼希苏马度假村被列入世界50家最佳酒店名单。 2023年9月17日在英国伦敦由2023年世界五十家酒店杂志评选的2023年全球五十家酒店中尼希苏姆度假村名列其中。尼希苏姆度假村在全球五十家最佳酒店中排名第十，这家酒店还被列入2023年世界最佳酒店。尼希苏姆度假村是一个度假胜地，在东努萨登嘎拉省苏姆岛瓦纳嘎嘎区西苏姆，在南海岸，酒店占地530公顷，自2015年开始运营，只有27座当地设计的别墅，结合了文化元素，也是2016年和2017年旅游家休闲杂志评选的全球最佳度假胜地。听众朋友，在这个度假村提供各种活动，如陆地、海洋文化、烹饪、健康和旅游活动。佛罗勒斯南面包括管理区代理主席 Franz de Gu 对尼希苏姆酒店进入2024年世界五十强最佳酒店的成就表示赞赏。他还赞赏尼希苏姆度假村各种人道主义倡议的贡献，这些倡议的重点是服务于当地社区的努力。尼希苏姆在东努萨登嘎拉省的度假胜地之一，为客人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体验。这个度假村是供骑马服务，同时享受一过境眺的苏姆海滩。尼希苏姆在2016年和2017年连续两年被评为世界最佳酒店，是与苏姆环境和人民和谐相处的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的典范。此外，客人还可以参加瑜伽或者放松课程。土德的是，这项活动是于满一期完成的。该度假村表示，这项活动的好处是它可以减少焦虑和压力，包括精神和身体的恢复。无言留是节目播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感谢收听无言律师的节目，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六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voice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尼歌曲，在布朗尼纳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这一支 Liodra 的一首歌。Liodra 在2020年赢得全国摄影电视台的选秀活动后，开始了职业歌手的生涯。于2022年，浪漫歌曲大师 Yofi Widianto 邀请 Liodra 合作，重新发行了《Terlalu Cinta》太爱了的歌曲。《Terlalu Cinta》歌曲是由 Yofi Widianto 创作的歌曲，于2006年首次发行，由 Rosa 演唱后获得成功。现在 Yofi 选择了 Liodra 来翻唱这首歌，因为 Liodra 的声音感觉很适合 这首歌，这首带有李寻民谣的风格的爱情主题歌曲，讲述了因单恋而悲伤的故事。歌词传达了一种无法拥有亲人的失望和悲伤的感觉。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由菲维利安朵和刘德拉演唱的《特拉鲁金达》太爱了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Jangan dekat atau jangan datang kepadaku lagi. Aku semakin tersiksa karena tak memilikimu. Ku coba jalani hari dengan pengganti dirimu. Tapi hatiku selalu berpihak lagi padamu. Mengapa semua ini terjadi kepadaku? Tuhan, maafkan diri ini yang tak pernah bisa menjauh dari ingat tentangnya. Namun apalah daya ini bila ternyata lagi padamu. Mengapa semua ini terjadi kepadaku?
亲爱的印度尼西亚之声以及全球各地的 印尼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山西太原的听友郭彦兴，热烈祝贺印尼之声成立79周年，印尼之声生日快乐，祝印尼之声明天更美好。
的印尼朋友及印尼之声的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山西太原的听众赵艳平，热烈祝贺印尼公共广播印度尼西亚之声 开播79周年，衷心的祝愿印尼之声生日快乐，祝愿印尼之声越办越好。
印度尼西亚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旗下的印度尼西亚之声，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听众薛飞，在我的家乡辽宁大连庄河向你们问好。在这里呢，对印度尼西亚之声开播79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深深地感谢你们的中文广播，让我感受到了印度尼西亚悠久灿烂的文化、美景美食，还有热情淳朴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最后祝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听众越来越多，节目越来越好，一如既往地带给我们听众更多的分享和快乐，谢谢你们。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